好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进入到马太24章第三讲。我们感恩，我们要对末世的所有的征兆要明白，我们要对耶稣基督再来的决心，我们献上感恩。是的，主啊，你再来的时候，世界就要成为耶稣基督的国度。是的，主啊，我们所有的冤屈都将会在耶稣基督的审判当中得到公义。我们再一次把自己完全仰望在恩主的手中，主啊，你让我们学习的能够知道你的旨意是什么。当我们明白之后，求主你让我们有一颗持守的心，愿意继续的坚持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仰。我们再次献上感谢，我们为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好的，那很高兴呢，能够带领大家。我们一起来讨论啊，马太24章。那我们上一次呢，我们已经谈到了31节，所以我们这一次我们一样哈，我们请这个 Alex 弟兄，我们请你从32节啊，一直念到25章的第13节，谢谢。
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长嫩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取价，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那时两人在田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家主若知道今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谁是有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倘若那恶仆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地处置他，定他和假冒为善的人同罪，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延迟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些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的了，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阿们。
好，谢谢。我们今天呢，是24章的第三讲。那我们从24章一开始呢，我们就发现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哈。他耶稣基督在这边所讲的都是跟犹太人有关系的。所以如果我们这个外邦的人来读马太24章的时候，如果你没有这个犹太人的背景的话，那我们可能我们的解释啊，我们的根据可能就会有点偏差啊，这个特别我们待会会讲到哈。 也耶稣基督呢，他对他的门徒讲这一些的话，的确都带有犹太人的色彩。因此我们要从犹太人的思虑当中，他的文化里面去了解耶稣基督讲的这些话是什么意思。我们最切记的就是用我们自己，我们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的这个 mentality， 就我们的观念，我们来看这些的事情的时候，那如果你是用一个非犹太人的观念，那又特别是像我们 Chinese， 我们的中国人来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到有些的事情呢，我们看不懂啊，我们看不懂之外呢，还揣摩这个意思呢，还真的搞错了哈。那么用西方神学家对于这一段的解释呢，有很多不同的解释，有很多不同的领受啊。但是呢，我们今天要讲的呢，是从一个犹太人的这种角度来领受的。那么犹太人对犹太人来讲，耶稣这些的话都是带有浓厚的这个犹太背景的。也因此他们也会认为说，24章25章明明就是对我们犹太人讲的，然后怎么外邦人他们的神学观念呢，会出来一些很奇奇怪怪的东西啊。所以我们要知道啊，你必须要有犹太人的观念背景，你才能够真正的明白24章耶稣所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那么就是因为这样子的背景的不同，所以我们在明白了解耶稣基督的话语上面呢，就会有一些的差别。好，这是我第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哈。因为我跟大家讲过呢，二十四章呢是跟末世预言很有关系的哈。但是这个末世预言呢，跟犹太人是很有关系的。OK， 那犹太人自从1948年复国以后，你再把启示录再把马太24、25章对照着看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到马上耶稣所讲的话已经应验了。那么在32节以后 ,OK, 31节他这边讲到了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召集过来。那么在他直接在讲关于审判的事情的时候，也就是说耶稣基督再来了以后，他还有在审判。他这个审判呢是在26章的后面。那么这个是25章后面，不是26章。那25章后面呢，跟我们现在24章32节开始，耶稣基督总共讲了五个比方。因为他要他的门徒们以及门徒的门徒们要注意到一些事情，就是他来之前会有什么征兆。那么他来之前特别把一些重要的信息放进他的讲论当中，那么他这些讲论呢都是对仆人讲的。这一些的比方是给耶稣基督的仆人讲的，所以那我们知道了，原来这个是跟我们有关系的。他这个仆人的话，你要从一个犹太人的根源去看，去理解。但我也相信，这些是对外邦教会呢讲的啊。所以我们在研读马太福音24、25的时候，我们往往就会有一个问题啊，这到底是在讲以色列人，还是在讲外邦人，还是两个都有啊？那我觉得他两方面都有提到。好，那我们下面就会有比较详细的哈。那第一个就跟以色列复国很有关系了哈。他从33节到34节，他说：“你们要看这一切的事，知道人子近，正在门口了。”那为什么呢？因为前面讲说无花果树，你要学个比方，树枝发韧长叶的时候，你知道夏天近了。那么无花果在旧约的历史上面呢，常常用无花果比喻成以色列国，好像何西阿书9章10节，他就用这个无花果比喻成以色列国。 那以色列国，当你看到一个无花果树枝韧树枝发韧发韧芽长叶子的时候，那你知道夏天就到了。所以他要我们注意到的是这一个记号。那么当以色列复国1948年的时候，一直到现在，那以色列复国到现在刚好是70年，不多不少，刚好是2018年，刚好是70年。那么在这个70年当中呢，你看到树枝发芽长叶了，所以夏天就要到了。那么你再看到他，耶稣基督在这边讲说，这个世代还没有过去的时候，这些事情都要成就。什么样的事情呢？就是夏天到了，无花果树的果实会很多。所以耶稣在预言，就是说耶稣再来的时候呢，就会像在夏天的时候怎么样，会很茂盛的果实会长出来。那请注意哦，他这里等于是在预测自己他回来的时候是夏天的时候，就是无花果树长得很茂盛很多果实的时候。那换句话，这是果实，意思就是说，犹太人会有很多的人相信耶稣，啊，这是耶稣基督他对自己的门徒发的一个预言，啊，所以以色列国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它是一个很丰盛，会结出很多属灵的果实。那么，当用这个比方比喻的时候，其实就是犹太拉比常常用的一种方式，他常常用这个世间上面你可以看得到你可以预测到的事情呢，来讲一些属灵的事物。属灵的事情，属灵的事情就好像这个世界上会发生的事情一样，无花果树树枝长韧叶，长韧芽发叶，你就会有这些，夏天快到了，果实就会很多。那好，那以色列复国了，人子临近了，这个就是我们要注意的啊。所以当1948年以色列复国的时候，其实在我们整个基督教界就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里程碑，耶稣已经快回来了，人子在门口了。那好，那我们来讨论到这个世代，因为一个 generation 一个世代，那当然我们从旧约里面看到的是一个世代可能是40年，也可能是70年，也可能呢120年。为什么？因为这是人的一个数字，一个人最长最多，按照耶稣耶和华所讲的就是120年。所以呢我们就有人开始去计算了，虽然我们下面说人子回来是哪一天不知道，但是耶稣基督他讲这个世代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呢，你可以知道他给了一个大概的时间。好，如果说我们是从1967年圣殿收复的那一年开始算的话，那你可以算70年40年40年，因为40年已经过去了，因为40年就是2007年2007年耶稣没有回来，所以呢只剩下什么2037或者是2087。OK， 我的意思就是说在2037以前或者2087以前耶稣会回来。如果说我们是用这个以色列复国的时间来算的话，它是1948年，所以呢70年刚好今年2018、今年2018耶稣不会今年回来的，我们已经非常清楚了。然后还有一个日期就是什么2068。好，所以呢我现在在看，我相信203720682087这些是指这一个世代以前耶稣会成就会回来，所以最晚最晚2087年耶稣基督会再回来。我不是在预测时间，我只是从这个经文上面的解释来给大家一个 一个大略的看见哈。我相信耶稣基督讲这句话的时候，他要我们大略的看见哈。所以就是2087年哈，就是大家最晚最晚。所以如果你说耶稣一直都没有回来，如果那个时候是2080、2081、8283哈，那我可以告诉你，也很可能他是87年之前他会回来哈。这是一个世代。又按照这个年份来看的时候，你会有这样子的结论。那无论如何，在耶稣基督讲的这个五个比方呢，都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脉络。这个脉络就是要预备，要预备，要预备。那他告诉我们这个末世可能的时间点，他的重点也是教我们去预备，预备。所以你可以看到呢，一切末世的预言呢，跟以色列复国，还有或者是以色列收复圣殿都非常有关系哈。好，再来看另外一个对于世代的这个解释呢，这个世代的这个希腊文呢，可以解释成一个宗派或是一个宗族啊，一个 people。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宗族一定要活着，就是说这个宗族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意思就是说，当人子耶稣回来的时候，这个宗族还在。那么这个宗族请问是谁呢？就是犹太人。这个犹太人，那换句话说，就是说耶稣基督他在来之前，这个犹太人一定还存在。也就是说，历经了这2000多年前，犹太民族不会被消灭，所以这个就是对犹太人一个最最最棒最棒的一个应许。然后耶稣他好像盖了一个印，他说天地可以废去，我所说的话不能废去，所以他的话不能够更改的。所以当耶稣基督一讲这句话的时候，就是说犹太人啊，你们会活着，在我第二次来的时候，你们还有犹太人能够看得到我。所以这个意思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当耶稣说天必要废去，我的话绝不能废去的时候，他是在为这一句话怎么盖章，为这句话做见证，就是以色列民族犹大族不会被毁灭。那这句话讲的是多么这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因为有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民族，2000年当中都被消灭了，但是犹太人没有。因为为什么？因为耶稣说你不会被消灭，我回来的时候呢，我还可以看得到犹太人。 OK， 好，那么36节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哈，一个很严重的神学问题。他说那个日子那个时辰啊，没有人知道，天上的事子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啊，这句话在神学界里面呢，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因为我们都知道三位一体啊，我们把三位一体的概念呢，成为一个我们使徒信经哈，成为我们辩论哦谁是异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分辨点。如果你不承认三位一体，那么你就不是跟我同样信仰的。那我们要特别的注意啊，因为比如说那个耶和华见证人啊，他就是不相信圣子耶稣的，他不认为圣子耶稣是神，他认为耶稣不具有神性。 OK， 所以这个呢就立刻的我们就可以把那个耶和华见证人呢就归类到什么不是基督教了。我们就说对不起，你的信仰跟我们的信仰是不一样的。但是如果我们坚持三位一体的神的话，那么有一个问题来了。那耶稣他说他子也不知道，只有阿爸父知道。所以如果说从耶稣这句话，他前面又讲了很斩钉截铁，说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不能够废去。好，你这句话真的讲得很像是什么，很像真的是神所讲的话。但是呢，但是你又说你不知道的事情哈，所以这 这个在神学界上面产生了很大的问题啊。那你不是三位一体吗？同尊同荣啊，怎么父神知道的事情啊，怎么你不知道啊？那这样的话是不是你到底是不是神啊？你到底跟父神之间是不是还有什么秘密隔阂？哎，你不知道的他知道啊。那这样子的事情就会产生一些问题啊。那后来一直等到我读了关于犹太人的这些历史记载，他的文化背景，那当耶稣基督这样讲的时候呢，他听到他这些话的门徒每一个人都知道他在讲什么。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结婚的婚宴，结婚的习俗当中，一个爸爸的儿子要结婚哦，爸爸有权柄告诉儿子什么时候去迎娶他的新娘，儿子是不知道的，儿子是基本上不参与的，儿子就是准备好把那个房间盖好，然后呢就跟他爸爸讲说，我准备好了，你什么时候派我去迎娶我的心腹。所以基本上呢就是做儿子的在等等爸爸开口说，所以这个决定呢是爸爸，而且是爸爸唯一的决定。因此呢，在耶稣基督在末世他再来的时候，他讲得很清楚，他再来的时候他是一个新郎，他是一个什么要娶心腹的，因为教会是他的心腹。所以我们现在呢，我们领圣餐呢、我们对于圣餐的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说你当你领圣餐的时候，其实你是在什么，你是在跟耶稣基督重温什么，重温他跟你订婚的这个圣餐的领这个杯啊，因为犹太人在逾越节的时候他有四杯酒，他这个四杯酒当中的第三杯叫做 redemption， 就是一个救赎之杯。他这个救赎之杯喝过了之后呢，然后耶稣第四杯没有喝，他说我剩下这一杯等到我们在婚宴上的时候我们再一起喝。那么所有的犹太人男人都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结婚求婚的时候，他会跟新妇，就是他订婚的新娘，他又喝一杯酒，喝一杯酒之后呢，就表示这个女孩子愿意啦。那么这个男的也会跟他讲说，我这一杯我们在结婚的时候再一起喝。那意思就是说，在新郎跟新娘分开来的这一段期间当中啊，我们彼此纪念，我爱你，你爱我，你要等我。那你知道这个意思了哈。所以呢，但是这个新郎虽然非常着急要回来娶新娘，可是这个决定权是在他爸爸的手上。所以当耶稣基督他讲说人子不知道，只有父知道，所以每一个人都知道，因为耶稣讲的就是结婚这件事情，只有新郎的父亲有这个权柄，知道哪一天哪个时辰他才可以去娶他的幸福。那所以我们对于这种的神学难题很难啊，因为很难去解释所谓三位一体。可是呢，如果你从一个犹太人结婚的习俗上来看的话，你就可以了解明白，哦，原来耶稣就是讲说他再来的时候他是要娶心腹嘛，娶教会嘛，但是这个决定权是在阿巴父，不在他事情。那么我们就不要再去讨论啊，或者是去辩论这个三位一体啊，怎么圣子不知道，圣父只有圣父知道。那有人在问啊，那圣灵他不知道吗？所以这个问题就真的是很难回答。那我们就是用一个犹太人的风俗习惯来看的话，你就知道他在讲什么了。所以既然耶稣说子也不知道，那么我们世间上的人所猜测的那个时辰那个日子，我们就不必要浪费时间去猜测了。 OK， 我们最多就像我一样，我说大概2087年，最慢他2087年他耶稣就会成就了。哎，我相信呢，从今年2018年到2087年，还有多少年？还有60几年啊！我相信我不会活那么久了。也许我们的听众里面，我们也许很快的啊， 再过几年我们可能有些人就先走了啊，不管是什么样子的原因啊，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期待耶稣基督，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真的很期待他要将很多的奖赏要给我们，他要称赞我们啊。啊，这个就是一个第一个比方啊，你看到以色列复国的时候，人子就进了 ，OK？ 那人子进的时候呢？那你要警醒啦，因为耶稣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啊，所以我们是什么？我们是说他所爱的心腹，那我们就要等啊，那我们要怎么样？我们就要预备自己，预备新娘要穿的服装啊，这就是我们现在留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目的之一哈。那你跟我们要有这个义行哈，就是我们要预备我们的义袍 ，OK？ 也在启示录啊十九章里面讲到那个啊圣徒所行的义啊，就是心腹的那个服装哈，白衣服哈，不是十九章哈，是前面几章哈。那不管怎么样呢啊，我们只能说我们在预备我们的新娘嫁妆啊。好，第二个比喻呢是诺亚的比喻啊，诺亚的日子怎样，人子也怎样哈。同学以前啊，照常吃喝嫁娶，直到诺亚进方舟的日子，哎呀，他们吃喝嫁娶不行啊，大水一来，全部把它冲去了。那么人子降临也这样这个样子啊。那时候田里面的男人啊，娶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哎，娶去一个，撇下一个。所以你们要警醒啊，因为你不晓得哪一天主要来到。所以在这边又看到。前面是预备，后面这个是警醒啊。那在这个挪亚日子的比喻当中，就是洪水以前之洪水来之前，人怎么生活呢？那这个末世的时候，人子降临之前，人也是怎么样生活哈、啊？那么照常吃喝嫁娶 ，OK？ 那么你可以说呢，世界上的人哈、啊，对于耶稣再来的警觉性太差了 ，OK？ 太差了。那么诺亚进方舟的那一天呢，大水就来了，所以那一天呢，就好像什么，好像耶稣再临的日子，天国福音的门就关了。所以当人子再来的时候呢，也就是福音的门关了。所以我们对耶稣基督再来之前呢，要赶快传福音啊，这个应该成为我们一个使命，也成为一个督促我们赶快做主工的时刻。那天国的门关的时候呢，你再传福音也没有用了 ，OK？ 所以啊、我们在这边就看到这个比喻里面呢，就是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呢，会让很多人意外的。那我自己的猜测哈、哦，不是看书来的，我自己的猜测，我就是说，也许那个时候呢，假基督 ，OK， 假先知会蒙蔽很多很多的人啊，以为他所拜的兽就是真的是神。所以呢，因为假基督、假先知给的假平安，好像那个时候国与国之间也不打仗了，所以大家很可能就在那种很安逸的生活之下，他们就松懈了，可能就把耶稣基督再临的这样子的事情给忘掉了。所以我相信在这边的重点就是说，很多的人会很意外的发现到说，诶，怎么耶稣现在就来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基督徒要警醒哈、哦。当人说这个稳妥稳妥的时候呢，灾难就立刻来临哈、哦。那耶稣基督的来临，对不相信他的人是绝对是一个大灾难，但是对我们相信的人来讲，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那你是哪一类的？你是盼望耶稣基督快来呢？还是盼望耶稣基督最好都永远不要来？所以我们要抓到永生的应许，那我们就必须要配合耶稣。耶稣他要我们准备好，要我们警醒，我们就是要警醒。好，那么我们来谈谈哦，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啊，这个也常常在我们的解经当中呢，会发生一些的笑话，因为大家有人会问啊，到底是取去一个是进天国呢，还是撇下一个进天国？那这个问题也蛮有趣的哈，因为取去的就好像是被洪水冲走一样哈， 所以取去的就是他的命啊，被冲走了。那么就是说他会接受审判了啊。那好的呢，就留下来的，留下来的好像呢，就是在方舟里面是被保存保护好，却进入了天国。那这个在41节哈，马太福音的希伯来文圣经，他多加了几句话哈，他是说，在末日的天使会先把绊倒人的恶人分别出来，然后再分别出好人跟坏人。所以你可以看到呢，他的这个分别有两个步骤，他的意思就是说，好人坏人先分出来，然后呢，然后再从好人当中再分别恶人。所以这个观念呢，跟马太福音13章有几个比喻呢比较像啊。这个马太13章里面讲到，比如说麦子跟稗子，对不对？麦子跟稗子是同时生长 ，OK。那么就是人子来的时候呢，要从他的国当中要分别出谁是好的麦子，谁是不好的麦子。还有那个这个两个渔船呢撒网网鱼的时候，从这个他的国中的艺人当中呢，捡出好的跟不好的，好的就留下来，不好的丢掉。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发现到哈，在一个基督的国度里面，不是所有的属耶稣的都被拣选进去的，没有。我们要记得前面有讲到，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通常这个选择哦，有人会把它解释成为就是说，哦，那是加尔文的拣选论，他早就已经预定好了。不是，我可以告诉大家，那个拣选其实不是上帝的拣选，那个拣选是人他做了选择之后，上帝只好不选他，或是人做了一个决定要跟从主耶稣基督的脚步，那么神就拣选他。那这个拣选不是根据上帝的旨意，那我认为上帝的旨意就是要每个人都信耶稣，每个人都进天国，你要接受耶稣呀，欢迎进来。但是被召的人多，选上人少的意思就是你有那一份的责任，你要尽，你要尽心尽力尽意尽性爱主你的神，然后要爱人如己，就这两条。这个是新约圣经当中给我们看到这两条，你信了耶稣之后，你必须是爱神，你必须是爱人。如果你嘴巴讲爱神，却恨你的弟兄姐妹，那约翰一书就讲说，那你是说谎的，你不是真的，你是假的。所以关于真假的问题，就变成一个很实际上的问题啊。这不是说我口里承认了，心里相信了，我口里承认，心里可能不相信。你口里，现在我们大部分的问题就是在我们是口里承认，但心里没有真正的相信。因为心里真正相信的时候，你会反映在你的行动上面，你的行动是什么，就反映出你信仰的是什么。那这个就是耶稣基督他一直在强调的，就是说我们要警醒，我们要预备好我们自己的意思，就是你的信仰是不是在生活当中确实的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落实了你的信仰。耶稣基督所讲的就是这个，所以我们要警醒。那另外来讲，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取去呢通常会有一个这个错误的观念啊，就是取去好像就是像那个背题一样。我们在可能你有看过电影啊，叫做末日迷踪啊，英文叫做 Left Behind。那就是说在某一个特定的时刻的时候，突然之间地球上有大量的很多的人突然之间不见了啊，突然之间好像被提到半空中与主相遇啊，然后那时候留下来的人就很惨啊。那其实不是这样子，这个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不是在讲背题。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就是好像就是在上帝在分别好人跟坏人啊，这个歹人跟好人啊之间的差别差异啊。那撇下的原文它有饶恕的意思啊， 所以我们在这边要强调，是撇下来的人进天国的，取去的人呢，哎，是接受无情的审判哈。所以呢，我们再一次再讲说如果说这个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他这个比方里面，他到底他的重点在哪里？然后我告诉大家，重点就是什么？警醒 ，Stay alert， 警醒，因为什么时候耶稣再来，我们不知道，没有人知道，因为我们连耶稣都不知道，谁知道呢？然后继续哈，四十四节，他说：“家主如果知道几更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那这是你们知道的，所以你们要预备，因为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那这个地方就讲到了第三个比方 ，OK？ 这第三个比方呢，他是说你要警醒啊，因为什么时候贼会来，不知道的。那如果你知道他什么时候来，你就会预备好。那现在问题就是说，这个漫漫长夜，你就是不知道，不知道最好的方式就是警醒，一直的警醒，警醒到一直 stay alert， 好，一直警醒，一直到什么？到天亮的时候。所以呢，我们呢，因为耶稣他已经说了，没有人会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来，所以当你听到或看到有人预测耶稣基督某一年某日、某年某月某日会出现的话，那我可以告诉你，那个一定是假的，那一定是错误的哈。所以在历史上呢，还是有很多人做了这样子的预测，但每一次都错哈。四十五节的谁是忠心又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来到，就看到他们这样行，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那在这个地方，如果我们要以一个犹太人的角度来看这一段的圣经，这段的圣经他是在讲犹太人啊，他们有一个命定啊。如果你看以赛亚书41章第八节的话，他是这样说，他说：“唯有你以色列，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也就是说，以色列人是被拣选做耶和华神的仆人的。所以我们在这边耶稣基督讲说谁是有忠心有见识的仆人的时候，那个仆人呢，马上对于犹太人来讲，那就是讲犹太族犹太人 OK。 那当然呢，我们可以讲说因为现在我们外邦的教会也是什么，也是耶稣的仆人 OK。 所以呢，你可以看到说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也是指我们外邦人啊。好，第二点啊，犹太人都是祭司的身份啊。出埃及记19章第6节，他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所以那个时候在西乃山颁布十诫之前呢，那个神已经告诉他们说：“你们将来是要做祭司的国度的，你要成为圣洁的。”所以犹太人都是祭司啊。祭司做什么？就是外邦的国家要认识耶和华的律法，要透过祭司 OK。 所以他们其实本身就有一些传福音的使命在他们身上，他们是祭司，他们应该要去传福音的啊，这是他们的祭司身份。那第三点呢，犹太人要被呼召做外邦人的光啊。在以赛亚书49章第6节，现在他说：“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尚为小事。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所以你看到在以赛亚书49章第6节的时候，你就发现到他是在讲犹太人，你要做外邦人的光。那好，我们最近我们的教会呢，我们就说这句话是指教会，教会要成为外邦人的光。当然教会不只是要做外邦人的光，教会也要做什么？也要做犹太人的光啊。因为现在要 犹太人是外邦人来传福音给他们的。我认识一些犹太信徒，他们是被外邦人传教，传耶稣，然后他们信了。但他们犹太人一信了之后呢，马上他圣经就很多都开通了，他就差这么一个弥赛亚的概念。他一有了弥赛亚耶稣的概念之后，他圣经突然之间他就懂了很多了，真的是很奇妙的事情。那主人对仆人的要求就是忠心的按着主人的吩咐去办事情。那么这样子的忠心的办事，主人赢得主人的信任，主人就会把他的家业更多更多的给他们去管理。 OK， 那你也可以讲说这就是我们做仆人一个努力的目标啊。我们每一个仆人站在自己的岗位上面，忠心的执行那个主人给我们的命令，主人就以我们为什么为中心的管家，他派你给我们管理。 OK， 那这个我们耶稣基督这个样子的解释，这样子来介绍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呢，第45节的时候，他的这段话他说，主人要派这个人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那这句话其实对我们一些比较不太追求的弟兄姐妹来讲的话，他就是说，你看啊，这个不是我嘛，我又不像传道人，我又不像牧师，我可以按时分粮给人家。他就想说，按时分粮就是讲一篇道啊，带一个查经啦。我不是这一方面的人，所以这句话好像就不是跟我讲的。那不是这样子说的哈，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仆人，每一个人都是祭司，每一个人都是外邦人的光。这个外邦人的光是要你，也可以讲说上帝差遣你，在这些外邦人还没有信耶稣的人面前，你要什么？你要传福音啊。所以你可以这样讲，我们是以一个忠心的仆人身份来服侍上帝。那么他给我们将来的赏赐就是什么？就是管理众人。那因为耶稣在前面马太二十章讲得很清楚嘛，他说因为讲门徒有几人在争谁为大，谁为大，那耶稣说你们中间啊，谁愿意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所以如果你把那一段话跟耶稣基督这一段话来相比较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一件很重要的原则，就是耶稣基督他将来要管理的人，现在在今生今世都是谦卑做仆人的。那好，那我们怎么样去正确理解仆人呢？我刚刚讲过，不是只有牧者传道人才是仆人哦，是每一个人都是仆人。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谁可以忠心的服侍呢？那我很多人就会问啊，那我用什么东西来服侍啊？我既不是牧师，也不是传道人，也不是长老，那我用什么服侍呢？就是用你的神给你的恩赐来服侍肢体。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恩赐都不一样，你有你的恩赐，我有我的恩赐。可能有些人他的恩赐就是煮饭，就是煮个大锅饭，煮得很好吃，大家都弟兄姐妹都很高兴，有他的服侍，享受他的服侍。那我们有些人他的服侍呢，就是为人家祷告，就是爱心，这个接待款待。有些人就喜欢怎么样？喜欢带茶经，有属灵上面的喂养啊。我们有些人呢，有关怀，有探访，有传福音的。意思就是说，教会里面你所拥有的恩赐，就上帝希望你按着你仆人所领受到的恩赐来服侍教会的肢体。有一节圣经在彼得前书4:10，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后面那个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呢， 对不起，我把它改了一下，因为那个原文不是恩赐，原文是恩典或是恩惠的意思。那换句话说，你在使用上帝给你的恩赐来服侍人的时候，你就好像是一个好管家，把上帝很多的恩典透过你的服侍，把神的恩典派发出去。所以当你用一个恩赐来服侍人的时候，别人的感谢主啊，主啊，我感谢你这个弟兄这个姐妹用这个恩赐来服侍我，我们真的是享受你无尽的恩典。那这个就是上帝要我们做的，我们做一个好的仆人，就是把神的恩典分出去分出去分出去分出去，这叫做忠心的仆人，非常有见识的仆人。那么主人他来了，看到仆人是这样子，他就有福了。那另外一种人就是恶仆人，这个恶仆人就想说，哎呀，反正 我的主人会来的迟嘛，哎，我干嘛要做现在要做他要我做的事情。可能你就养成了一个习惯啊，有一个英文字叫做 procrastination， 意思就是说他会延迟，他会拖延。我不晓得这个是不是拖延，是不是你的一个习惯，就是说好像你这个下个月15号是报税的日期，截止日期啊，你可能就一拖再拖，一拖再拖，一直到14号晚上才开始报税。那个报税的时候呢，可能你这个整天整个晚上都没有睡觉，一直在搞这些事情啊。因为我曾经年轻的时候，我就是拖延嘛，反正到最后一天再做就好了。结果呢，哎呀，那天晚上搞得真的是七荤八素啊，没有办法睡觉。哦，原来里面东西挺复杂的。那么我们在对于上帝的神国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一个作恶的人？其实作恶的人就是拖延。哎呀，反正时间还早嘛。哎呀，我现在要过我这个快乐的日子，我就喝酒啦，甚至什么？就打我这些同伴啊，哎，因为看他们太忠心了，这个心里就不痛快哈，打他们一下，让他们看看谁在这边是老大啊，或者是说不管是什么样子的彼此之间的关系啊，反正他就是醉醺醺的去喝酒，他就是要过他肉体的生活，他没有顾虑到属灵给人家的喂养。所以你能够按时分粮给人家，其实就是按照上帝给你的恩赐来服侍弟兄姐妹。但是他不愿意，他要什么？他想说，反正主人还很早很早很久以后才会回来，我干嘛现在做得这么辛苦？那这个就是我们心态的问题。也就是说，耶稣讲说，这个恶仆人就有这个拖延的问题。所以呢，弟兄姐妹，如果你像我以前一样的话，你要赶快改过来，千万不要以为我们还有时间。所以他在这边讲说，你可能在想不到的日子他就回来了。那这个的话其实是对我们一个非常严厉的警告，因为这个严厉的警告呢，到一个非常的紧急啊。如果主人回来了你还是这个样子，那么你的下场就非常的，你会后悔永生永世的。因为他的结局就是把他重重的处置他，这个原文不是这样的，原文就是把他腰斩了，就把他一分为二了，就把他砍了。那这个砍了意思就是说，你仆人，我打个比方好了，如果仆人在前一天耶稣基督回来之前，他彻彻底底的悔改，然后怎么样，然后很忠心的把他该做的事情都预备好了，他只要前一个晚上做好了，完全做好了，感谢主，我相信这个耶稣基督回来以后会称赞他的，所以你做得很好，感谢主。但是我想要讲的就是说，你要是都没做的话，你就麻烦了，你就被杀了，你被丢在外面去了。丢在外面去，他要是跟假冒为善的人同罪，什么意思？假冒为善意思就是给法利赛人的意思，就是说你可能是一个外表的基督徒，一个外表很敬虔，但是你没有尽到你做仆人的责任，你的责任不知道跑哪边去了，你根本不重视耶稣基督的吩咐， 你也不善用耶稣基督给你的恩赐，你就让它荒废了，你没有使用它来服侍我们的弟兄姐妹，你没有做你应该要做的，那这个被主人处死，然后呢哀哭切齿，在那边哀哭切齿，那个地方不是别的地方，怎么讲呢？你看啊，51节，他被杀了，腰斩了哈。中文和合本翻译成腰斩了，腰斩了意思就是说你死了，死了以后你在那里要哀哭切齿，那里是哪里？那里是阴间。所以呢，意思就是说你非但身体要被一分而二，死翘翘。而且死亡之后，你的灵魂在阴间当中还要哀哭切齿，那这个就是太划不来了。所以当我们讲说假冒为善为什么那么重要，当耶稣基督在23章的时候一直在骂那个法利赛人，你们假冒为善假冒为善，那么我告诉你，假冒为善的结果就是像在这边一样，一分为二，腰斩，然后被丢在外面哀哭切齿。那以前呢、啊，我们在比较传统的教会里面呢，大家都在讨论，那这个哀哭切齿到底是什么意思啊？那很露骨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很多人会问啊，我到底还没有救恩啊？在那边哀哭切齿，我到底有没有救恩？那个时候他们给我的答案就是说，你还有救恩啊，你只是没有赏赐而已哈。所以在那个时候，常常会听到这样子的解释啊，那这种解释呢，我基本上呢，我可以跟大家讲，这个解释呢绝对有问题。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在这边讲得很清楚，他来了以后，这个恶仆人他要把他给处死，他的死亡，他的这个死刑就被耶稣审判了，然后死了之后还在阴间哀哭切齿。那请问这样子的人有救恩吗？我相信是没有的，所以我们要小心啊。耶稣基督讲这些话不是给有没有信耶稣的人，不是在讨论有没有信耶稣，耶稣基督在讨论他的仆人，他的仆人的样子会是怎么样子。在这个5个比方当中，他都是在讨论他的仆人，所以意思就是说，他所拣选的，他已经怎么样，已经相信耶稣的人，不是在讲有没有信耶稣这件事情，他是在讲耶稣的门徒，耶稣的信徒，只是有些耶稣的信徒会被耶稣审判说你是假冒为善，当你被他假冒为善了，被他说是假冒为善，就是说你轻忽上帝给我们的恩赐，没有尽到一个仆人的责任。但相反的，如果说你尽了责任，你就是一个好管家，上帝也会派你管理很多的事情。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就要很深的思想，因为耶稣这段话不是对别人讲的，是对我们每个基督徒讲的。那我们有个思想，就是说你明白上帝给你的使命跟呼召吗？我们有在应用上帝给我们的恩赐服侍我们的肢体吗？我们有使用神给我们的机会，神给我们的地位、财富、权势，你有应用这一些上帝给你的来建立神的国度吗？那这一些就是一个好的仆人应该要做的。好，那我们很快的来看了25章哈，25章10个童女的故事。那10个童女的故事呢，在我过去从刚刚信主开始，听过很多的仆人讲了这章了。那这章里面呢，就真的是很多人他的解释，非常的有问题。那因为他们通常都会被一个神学概念啊，类似像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概念呢，他把它绑住了。因此他在看这段圣经的时候，他会说 五个聪明的，五个愚拙的，他们就说，哎，五个愚拙的仍然有救恩哦，只是没有办法进去参加羔羊的婚宴哦，他们只是没有赏赐而已，但他们的恩典，他们的救恩是有的。这个在我们传统教会的时候呢，好几个牧师都谈到这一个。但是呢，我必须要跟大家讲，如果你有这样子的概念的话，你要从前面无花果树的比方开始啊，那边已经讲了三个比喻了，十个童女是第四个比喻，然后下面那个比喻呢，哎，就是五千两、两千两的。那这五个比喻都是耶稣基督在讲末日审判之前，他的仆人要警醒，要预备，要小心不要拖延，然后在二十五章在这边你要看到前面是二仆人，好仆人，有忠心之士的，这个是难的。然后二十五章这边是讲女的，你看到耶稣基督连男的女的都在他的比方当中都放进去，而且这一段圣经跟犹太人的结婚婚俗啊，结婚的婚姻的这个风俗啊，非常有关系的。啊，这段话就是十天国好像十个童女拿着灯迎接新郎，这个迎接新郎的是童女，也就是伴娘了。那因为呢，他们那个时候在办婚礼的时候，就是当新郎的爸爸叫新郎说你可以去迎娶你的心腹的时候，他们呢全部都在大半夜，所以呢在他们在等待新郎来的时候呢，那真的是看他爸爸什么时候放他的新郎来迎接。那这个新郎来迎接的时候呢，这个童女啊，这个伴娘哈，她就要什么？她就要打灯笼。其实那个时候不是灯笼啊，就是像一个火炬一样哈，就是一根木棒上面呢，放了一块布，那个布上面要有油，你才能够烧得起来。所以我们这一段的故事当中，那个油就是你要预备油，你不是空空有一根棒子没有油，那你烧什么东西？你烧了也不会亮，也不会旺，也看不见。那为什么要烧呢？是因为都在大半夜，大半夜呢，新郎跟新郎呢看不见对方啊，所以一定要火光照啊，所以这个伴娘很重要啊。你没有光，他们根本就碰不到一起啦。新娘找不到新娘，新娘找不到新郎，新娘都在家里面等啊。所以呢，那个伴娘十个童女也在新人家等啊。这个等到那个吹号角来的时候，哦，赶快哦，这个火炬点了以后就往外冲了。那新娘就跟着拿着她所有的嫁妆，所有的她这些衣服啊，就什么，就冲了，就往外冲了，要去找她的新郎。就在这种很 critical 这个很重要的这个时刻当中呢，耶稣基督讲这段话，他说：“你看，有五个聪明的预备油，有五个愚拙的。”没有预备。所以呢，这个比喻呢跟二十四章末了的比喻呢其实应该是连着在一起看的。所以在我们在处理这种比喻的这种他所要表达的意义的时候，其实这五个都是要一起看的。但是很不幸的，我们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在讲这段圣经的时候，通常就是讲这五个十个童女五个聪明的五个是愚笨的那么在圣经上面呢，常常呢用上帝是以色列人的丈夫这个角色他在耶利米书、在以赛亚书、在何西阿书都可以看得到。所以对犹太人来讲，他马上就明白这句话是在对犹太人讲的。那耶稣基督娶亲的这件事情呢，犹太人也很明白，他里面的意思就是说这些十个童女是干什么用的？好，有些人有预备油啊，有些人没有预备油啊。这问题就是说，预备油的呢，就 跟着新娘就进去了，那门就关起来了。没有预备油的人，他就没有办法进去。那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但请你注意哦，他们十个人都打断了，因为耶稣来得太晚了，或者新郎来得太晚了，所以他们就打盹睡着了。而且他们都是处女啊，都是年轻的哦，都是年轻的，因为他们那时伴娘就是要求是处女，要是年轻的。所以原文那个童女就是 virgin， 就是处女的意思。所以在那个时候呢，你不是在责怪他们睡着了，因为每个人都睡着了。但是耶稣基督没有责怪他们睡着，耶稣基督怎么样？耶稣基督是说，怎么只有五个预备啊？另外那个五个没有预备。那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当这个五个聪明的预备好自己的时候，那五个预就说：“哎，请你分一点油给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要去责怪说那五个聪明的怎么没有爱心啊。”但他讲得很对啊，恐怕我不够啊。为什么？因为我带着新娘冲出去的时候，在路上还有一段路程呢、啊。而这段路程当中，我怕我分给你，我油不够啊，我会洗掉啊。所以意思就是说，在这边最重要的就是，你有没有尽到你做童女的责任？你的责任就是预备油，所以你没有预备，就表示你不重视这个重要的日子、重要的节期。所以在这一个故事当中呢，那这个故事当中就是你没有预备好，你没有预备好，就是这边所要讲的，没有预备好的下场是很麻烦的，很麻烦的。愚拙了到最后一分钟才发现到自己没有预备好。前面的那个仆人跟恶仆人，他心态上面他就已经不对了，但是这个愚拙的是到最后一分钟才发现他没预备好。所以你可以讲说，前面那个恶仆人心态上面本身就不好，但是后面这个愚拙的是他以为他已经尽到他的责任了，他以为他就要进天国了，进去跟主人一同婚宴的，但是到最后一天才发现到，对不起啊，我应该是要预备油，怎么我没有预备，我赶快去买。但是在最后一分钟发现自己没有预备好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是，如果说有一个愚拙的童女啊，她要是早个十分钟就知道了，她那个时候赶快去买油还来得及。这些问题就是说，很多人一直到新郎来了，他才发现自己还没有预备好。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那种的情景。我们也可以讲说，在世界上的人，所谓的基督徒，他也可能就像这个愚拙的童女，他以为他预备好了，他以为他可以进天国了。耶稣来了，很高兴，一发现，糟糕啊，我这个还没预备好，就很像那个马太二十二章的，那个人他很高兴啊，被邀请赴这个王娶亲的宴席，他很高兴就进去了，想说这样可以大吃一阵啊，没想到服装没换，就王进来说，你这个人到我的儿子的婚礼上你怎么没换衣服啊？他就把他捆起来丢到外面去了。那么同样在这边你也看到。耶稣基督的无情啊，耶稣基督很无情，就是说他把门关起来了，然后那个五个愚拙的来说，主啊，你给我帮我们开门啊。那请你注意啊，这个五个愚拙的他去买油，他有没有去照亮路？他有没有什么？他有没有服侍到新郎跟新娘？是没有的。所以呢，当他们再去敲门的时候，耶稣不让他进来，耶稣基督讲了一句让他们伤心的话，什么话？我不认识你们，这个我不认识你们，这个不认识是完成式，就是现在完成式。完成式的意思就是说，从起初一直到现在又一直是这样子，意思就是说，这个愚拙的童女可能是自己以为他上了天堂，可能是自己以为他得救了， 但是耶稣基督在他认为他得救的那一段时间呢，耶稣就从来不认识他，我不认识你，而且说我起初就不认识你。所以换句话说，我们讲说这个童女没有预备油是什么意思呢？所以有些人会讲说，哎呀，是因为他没有圣灵啊，他没有什么，其实都不是这样子去解释的。不是他没有油，不是他没有圣灵，是他没有尽他该做的责任。也就是说他没有什么，没有尊重主人的吩咐。他只是说让我来出现一下，意识一下就好了。但是这个没有预备好的结局是非常悲惨。也就是说你没有油的意思就是你没有跟耶稣基督有生命上的交流，你没有真的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没有与主耶稣同行。所以这个就是这个的问题，然后这个问题其实蛮大的。那为什么我们会这样讲呢？因为耶稣基督在启示录19章第9节，他里面有一段话，他说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通常会讲说，哎，教会就是基督的心腹了。这基督的心腹，那启示录那段的话，也就是说，哎，你要被请赴羔羊婚宴的，你既然是主角，是新娘，也是参加为宴席的人。所以你这个故事当中你可以看到十童女，因为她没有尽到她责任，耶稣说我不认识你。那么你这个不认识就永世不认识，你跟耶稣基督不认识，在永世之间耶稣也不会认识你的。所以如果还是有人认为说他有救恩只是没有奖赏的话，我劝你要再度思想，什么叫耶稣说叫什么是耶稣不认识你是什么意思？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10章27、28节，他讲得很清楚：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耶稣基督一定要认识你。耶稣基督如果不认识你跟我的话，我们就白搭了。耶稣基督他认识你。他希望你做好预备好你应该尽的责任。所以我们有些思想，你预备好见耶稣了吗？我们还有什么没有预备好的？你心腹的服装，生命的果实，你的生活是会照亮别人的吗？你会是聪明的多多预备自己呢，还是愚拙的你认为你已经有救恩了，你不需要再花什么时间，也不需要花什么代价？这第一个我们要思想。第二个，我们基督徒是否在最后一分钟才发现自己没有预备好？这个最后一分钟被耶稣的拒绝是永生永世的断开。所以耶稣基督为什么要讲这个比喻？他在告诉我们，我们有许多的人没有抓到重点，没有抓到重点。你的重点就是你要尽你做仆人的责任。就前面的是男的仆人，这边是讲女的仆人，你预备好好好的来服侍你的耶稣吗？我们跟耶稣是不是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吗？如果我们对救恩的态度是随便，那将来的悔恨是远超过我们能够负担的。如果耶稣基督他今天给你给我们的看见是给我们一个警醒，好像敲响了一个警钟的话，那么你今天在这边花一个多小时听我在这边讲，你就真的有福了。因为耶稣基督盼望他的仆人，他的侍女，忠心的仆人，忠心的摆上自己，忠心的跟耶稣基督有生命的交流，而不是空有名字而已。我相信这就是耶稣基督在讲到他的普世性审判的时候，他讲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所有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基督徒们， 我们都要再一次的思想我们跟耶稣的关系，我们是空有这个名称呢，还是我们有实质上面做门徒、做仆人、做侍女的那种的实际样式。好，那我今天呢就先讲到这边了。好，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的？
是，是每一个信耶稣的都应该始终有一个做仆人的心，一直预备好自己有膏油可以服侍吗？
是的，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参与服侍，没有一个闲散的基督徒，没有一个只仅仅被服侍的基督徒。因为彼得前书四章十节我们不是讲过了吗？他说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典的好管家。那意思就是说，彼得他认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恩赐嘛，不管你的恩赐是什么，你一定要使用上帝给你的恩赐来服侍我们教会的肢体。所以是的，每一个人都是，就没有一个人说啊，我光是来接受服侍就好了。对不起，基督徒没有这样子的。如果有基督徒是这个样子的话，那么他的救恩我是非常的怀疑啊。所以我们做牧者的很有必要要引导这些的人，你要参与服侍哦，因为服侍才会发现到自己生命的软弱，我们服侍才会发现到我们的人际关系出现了一些问题，因为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跟神的关系不是只有爱神就好了，我们要学会爱人。在服侍人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定会有摩擦的，但是就是在这个摩擦当中，我们学习了忍耐，学习了包容，学习了饶恕，学习了爱他，为他祷告。所以我们一定要服侍。 OK， 还有什么问题吗？
陈老师。
是
陈老师。我和孔俊在一起啊，我们在路上有点不方便，但是我刚才听到老师说那个五个童女被拒绝的，他们是没，你说不是说他们没有圣灵或者是没有，在我理解的话他不是都喊主吗？
对，
那他们身上有没有圣灵的印记呢？
他们可能有圣灵的印记， OK， 只是他们没有尽到他们的责任。其实他们的责任就是预备油要点灯的，所以当新郎来的时候他没有办法点灯，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那种图画哦。如果你想想看，那五个童女点燃了，而五个童女啊，糟糕，没有油，赶快去买油，那个时候他再去预备准备去买油就来不及了。所以这个状况你可以告诉我就是他们没有心去准备。如果你有心，花点心思你去准备的话，你就不至于这么样子的惊慌失措。那这是第一点。第二个，你可以看到当这些人惊慌失措的时候，也代表了我们将来有许多的弟兄姐妹他在见到耶稣的时候才发现到自己没有准备好。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个十童女的这个故事的时候，这个比方的时候，你一定要抓到一个重点，耶稣就是说你要赶快预备好，赶快尽你的责任，赶快使用你的恩赐服侍，赶快学习彼此相爱。因为耶稣就是要我们的，就是要他的门徒彼此服侍，做一个忠心的管家，忠心的仆人。 OK，
可能我的理解就是老师在这里是比较强调一个基督徒在基督里面生命的成长和个人意志的本分，可以这样理解吗？
有不需要成长的基督徒吗？如果你这样问的话，那我会反问：我们可以有一个不需要成长的基督徒吗？ 当然有些人他在临终之前才信耶稣的，那他没有办法。对，但是当我们还有一口气还在的时候，我们还在学习嘛，我们还在了解嘛，明白嘛，但我们同时我们也要成长啊，不是吧？保罗他在加拉太书啊，在哥林多前书啊，他都有讲到啊，哎，你们是属灵的婴孩啊，我还要把神的话磨成奶啊，喂给你们啊。他说他巴不得他们能够赶快成长啊，所以我们基督徒都要成长的。OK， 一个婴孩如果过了几年他还在吃奶，还只能躺在地上没有办法起来爬，那是不是急坏了他的父母啊？所以基督徒都要成长。如果说一个基督徒不成长的话，那么他的生命有问题。因为他如果说他的生命有问题的话，他还没有预备好见耶稣。所以我们看了这个四个这个预备自己的这个比方啊，你知道耶稣快来了，你预备好了没有？夏天快到了，无花果树这个嫩芽长出来了，叶子长出来了，人子快回来了。那我们现在教会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事实上我明年大概就要讲预备末世要见耶稣，我怎么样预备自己见耶稣。那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你的服事，你的成长，你属灵生命上面 你要有一个记号。这个记号不是说我要做什么样子，而这个记号就是说你是有神生命的人，你预备见主面。因为现在我们不知道耶稣什么时候会来，我们大概知道什么样的时间以前，但我希望我们的教会开始有预备，但我们真的是需要预备。我们如果没有这种警醒的话，我们很可能就怠惰，啊，我们就懒散，我们就疏懒下去，那很可能就变成愚拙的童女，没有预备，或是那个恶仆，哎呀，反正主人很晚才回来嘛，我就喝酒啊，喝醉啊，就是逞自己肉体的情欲啊，我就不用去管我的属灵生命啦，或者属灵责任啦。所以你也可以讲说我比较重视基督徒一个生命成长啊，尽到我们的责任，但我更愿意你说，哎，我是在教导大家预备见主耶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好，谢谢刘老师。
OK， 好的。
我个人是非常的阿门。
OK，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在牧养辅导这个协谈当中呢，有时会有一句，就是我们不是都受了圣灵的，我们当口称耶稣基督为主、觉知，然后也愿意的时候，
是
就会圣灵为印记。
哎，
这个圣灵印记就是我们进天国的一个凭据。这个靠这个凭据来，我认为是不行的。但是在神学上，他怎么样能够，有能够站得住脚呢？就有了进去还不行哦。
所以你 OK， 你所要的答案就是我们今天所查的。为什么耶稣基督他在门徒啊在问他说你再来之前有什么预兆嘛？啊，那耶稣基督特别讲了五个比方嘛，特别是讲那些已经得救的仆人基督徒，那你就看到耶稣基督还是狠心的把那个恶仆人腰斩一分为二。 OK， 你说他有没有圣灵，我相信他有圣灵。你说他有没有得救，我相信他有得救，但是因为他作恶被耶稣基督审判成下地狱了。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耶稣基督比喻的时候呢，那你就要问自己了。 OK， 我相信我应该不是， 但我怎么样能够避免那个恶仆人所犯的错误？所以就是变警醒，所以就是预备自己见耶稣。那我们在牧养的时候会有很多人来挑战，这神学上是这样，神学上是那样子， OK？ 但我只能讲说，我们神学要懂要明白， OK？ 但不要死守。为什么？因为没有一个神学是正确的，只有耶稣的话是正确的。就当耶稣基督在这边讲说，我的仆人里面有还没有预备好了，我把他关在门外说我不认识，我也有的仆人呢，他喝酒喝醉打他的朋友，然后呢我把他腰斩了，我把他砍头了，然后有些神学还会说他有得救，他有救恩，他没有奖赏而已。那我觉得这些人他是为了神学在读圣经，不是为了耶稣基督在读圣经。你不要搞错了，耶稣的话很精确的，不容我们随便给他解释的，这个你要很清楚。两个人在田里面取去一个撇下一个，诺亚的日子怎么样，人子来的时候也是怎么样。那我们要特别小心，特别是对这个男的仆人还有这个十个童女这个侍女，我们要特别看到，你看到耶稣基督对他们是很严厉的，你恶仆人我就砍了你，你这个女的没有照亮这个路，没有尽到你应该尽的责任，我就把你撇在门外了。啊，这个不是任何的神学就可以把我们忽悠走了。如果你真的很重视耶稣所讲的话，你就要特别的对他讲的话很注意，不要被神学掳去了，要耶稣的话成为我们跟随的根本，不是一个神学，是耶稣的话。所以你要对你这个教会里面的人，他有这种神学啊，哦，这样子神学，哦，那样子神学，那神学都是一些的看法，但是最重要的是耶稣讲什么，耶稣讲什么才是最重要的。神学会发生错误，耶稣所讲的话基本上不太容易出错误，除非是你理解错误。我会对有这样子的人这种意见，我会告诉他这个原则。那我当然也知道了，讲这些救恩会失去，当然会吓跑很多的人，说哇，我当初信耶稣的时候不知道是这个样子。你当初信耶稣的时候，我也是一样，傻傻的，我因为要耶稣的救恩，我愿意接受，但是有很多的事情我也不明白啊。很少人就是说他彻彻底底的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我才会信耶稣的。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才发现到他是真的，他真的是真的。那你就越相信，你就越相信你真的找到宝贝了。你真的很愿意花时间来读他的话，来认识他，亲近他，认识他，亲近他，你会发现到他的心意是什么？他要寻找一些真正愿意付代价跟随他的。这些愿意付代价跟随他的人是耶稣基督要找的。但是他在这几个故事当中，他给我们很多的警告，意思就是说，你会看到这一些有聪明的、有愚拙的人，你会看到有忠心良善的仆人，你也会看到有恶的仆人。那这些恶的仆人，我们就要小心，不要成为那个恶的仆人。好的仆人，你就忠心就好了，你也不要怕哦，我就会失去。你只要忠心办事儿，你有什么好害怕的？所以那些有害怕了，就表示说他自己还没有尽心尽意的想要什么，想要爱神，想要服侍人。因为你会害怕，我们要不害怕，我们害怕上帝不认识我。但只要尽心按照神的话去做，你 你一定上天堂的，你一点这种担心都不用担心。你要记住几个原则 ，OK？ 你不要不饶恕人，你不要去论断人 ，OK？ 你论断谁，谁就论断你，用你的量度去测量你。就把握这几个原则，你就 OK 了，你绝对不会有问题的。而且要注意，就是说，耶稣基督在寻找，实际上信仰实行在他的生活上的人，这是他要找的。耶稣不是在找法利赛人，不是在找号称是基督徒的，他找的是真实的基督徒。就像这里，他要找那个聪明的童女，他要找那个忠心又见识的仆人，这就是我们的主要我们做的。OK， 还没有什么问题，谢主。
老师，那个，
我觉得我忍不住要为老师做一个见证。
嗯。
因为今天在上课的时候呢，听着老师的课，我心里就在想，这个在神学上好有挑战。然后里面就有一个感动吧，
哦，
意思就是说，教义都是人总结的，
对，
不要太多在教义上面弄，要多看神的话。
对，
我觉得刚才老师在说的时候，正好就说到这一段，我心里实在太激动了。
感谢主。对，我们确实要这个样子。
老师，我也觉得那个关于恶仆人的那个教导也对。也对我很有帮助，因为我前两天我在网上看见了有这个攻击这些牧者说什么邪术巫术啊，我看了还是心里不舒服。那今天老师这一讲的话，我就觉得那些人号称基督徒，但是公然的攻击神的仆人，然后还有亵渎圣灵的工作，我就知道这个恶仆人可能有所指，我就心里就觉得很痛快。谢谢老师。
Yeah， 我们刚好讲到这边哈，很感恩。嗯 ，OK， 陈慧，你有什么问题吗？
哦，对，我有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那耶稣再来的时候，他的审判的尺度应该是对每个基督徒是不一样的吧？就说虽然就是我们都是仆人，那比方说，那有的是牧师，有的是就是不同的。他会根据他所量给每个人的是不一样的审判的尺度吗？就是多要，经常不是说多要的就会多给的。
我们还没有查到那边了哈。关于审判呢，我想是这样子啊，他的审判一般性的原则是一样的，好，神不偏待人。
但是那个多要的他怎么？
多给谁就多向谁多要的意思，他有一些的期待哦，比如说我给你5000两银子哦，2000两银子，我对你的是比较有多的期待。那你说量多量少跟神的要求，如果说你从一个要求上面来看，他我相信他一般性他对每一个人要求都一样的。但是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呢？比如说我们一个残废的啊，或者说心智有问题的，那的确那跟一个心智很发达的 OK， 你说耶稣基督的要求会不会有所调整？我相信是有的 OK， 我相信是有的。那么在一个很困难的环境之下，很不容易信耶稣的，诶，他信了耶稣以后，诶，他的转变什么什么等等，我觉得这可能也会有啊，但是我只能说，你要相信耶稣，他做的事情不会不公义的，他一定有他公平的地方。那我们现在所想的，他都是从我们的角度去看的。在耶稣基督在审判的时候呢，他是全世界每一个人可能都有他的看见，每一个人都可能有他的意见，但是耶稣基督他做出来的审判一定是让我们哑口无言的，因为他太聪明了，他全知，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他的面前隐藏。所以我想你这个问题呢，可能没有什么很好的答案，但我有给一个可以 遵循的答案就是，我相信耶稣基督不会做错事情。OK， 因为我们会有这样的问题，很可能就是讲说，那耶稣基督，你用他的标准来测量我的话，那我不就倒霉了吗？我的劝勉是，你千万不要这样想。你要 worried， 你要尽心尽力要做的，就是跟耶稣基督啊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那至于多亲密呢，那看你。但你起码你祷告，跟他交通，你有一些的印证，看见，知道他在跟你交通，那这样就很好了。当然，我们跟耶稣、跟神之间的关系，当然是越亲密越好。好，所以我想，如果你有这样子的问题，不如花你的时间精力，再跟耶稣基督进入一个更亲密的关系。OK， 好，还有什么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在25章的第6节。
嗯。
啊，就是不是说没有人知道耶稣来嘛，对吧？
是。
还是有人知道吗？
不是知道，是他真的来了，所以大家就喊着说：“哦，耶稣来了，人子来了，或者说新郎来了。”嗯，他的意思就是说，请你记得，这是一个比喻，一个比方。他是用这个比方来呈现出他的一些属灵的意义啊，不是说不是耶稣不是没有人知道他什么时候来吗？ OK， 他不是这个意思，他是在讲说，在这种婚迎娶的这个过程当中发生的一些事情。他用这个10个童女来解释，10个童女当中有5个是聪明，5个是愚拙的，他们的功用就是迎接新娘。迎接护送新娘迎接新郎。OK， 那第三个问题是？
第三个问题是我前天怎么突然发现我的手机里面有一个去年下载的老师讲的一篇道，就是关于末世的 the right attitude to the end time。应该是前年的这篇道，应该是前年就讲到了外星人，就是外星人老师提到里面是邪灵。那我想，因为我其实还是对我一直还是有些兴趣的，也会去看这方面的报道。
是。
但我第一次听到说是邪灵的化身的时候，我在想是不是罗马书第8章里面是说别的受遭之物。
是。
那个是不是
那个
相关
的？那个是一个对，那个是一个可能性呀啊，因为撒旦魔鬼的诡计是什么？保罗有说，因为我们并非不知道撒旦的诡计嘛，其实撒旦的诡计说穿了就是欺骗，就是骗嘛。所以你说假的大神迹会引起选民的疑惑 ，OK？ 我们24章才刚刚查过了。那么他迷惑什么？就是让你离开你的真实信仰嘛。所以撒旦他的最大的诡计就是欺骗嘛，他给你骗耶稣不是真的，他给你骗这个耶稣不是神的儿子，他可以骗很多东西，只要你上当了，接受了他的想法跟看法，他就成功了。就像那个伊甸园，我们亚当夏娃接受他的想法看法，他就上钩了，那么撒旦就赢了。所以他就是欺骗嘛，所以你不要讲说欺骗是一个好像小小罪一番啊，不是啊，那是最古老的这个罪行啊，他就是在欺骗啊。所以这种欺骗呢，一直在演练，一直在演练当中，一直到今天呢，撒旦现在是在骗我们呢。所以那外星人为什么要有外星人？就外星人出现的话，人家就会想说：“哦，我们的世界好像不是耶稣造的嘛？耶稣造的怎么会有外星人呢？外星人这个文明啊，怎么样啊？是不是就表示说我们有不同的神啊？”他只要把这个怀疑的种子放到你的里面，他就达到他的目的了。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撒旦的诡计就是把一些怀疑的种子放在你的里面， 让你把这个怀疑的种子生出来长出来。那只要将来有一天在一个很重要的这种时刻的时候呢，你就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那么它就得逞了。所以我们呢是不容让撒旦魔鬼能够怎么样，能够欺骗我们。就像保罗说，我绝对不容他们这个击败我一样，我不能够让他们来骗我的亲爱的基督的肢体。所以保罗是不遗余力的打击他们。那我们同样的，我们面对欺骗的东西，我们要有智慧啦。因为现在很多的时候，你跟他真理辩的时候，他可能就跟你吵起来了。他总是会认为，但是人比较软弱，如果你跟他起冲突的话，到最后大家都在斗气，而不是在好好的在思想神的道。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目前很多的时候，包括基督徒在内，我们常常会遇见的一些问题，就是常常的陷入那种争执当中。那这种争执呢，又没有办法真正解决问题。所以保罗讲的好吗？爱能遮掩一切的过错哈。那我们爱不表示说我们放弃了，我们还是很坚持，坚持真理。我们坚持不受骗，不给人家迷惑。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往往用爱心，现在不明白，明天可能就明白，今年不明白，明年可能会明白。我们总是对人有盼望嘛，所以我们有些时候想到这边就不要去争了，再争可能赢了口角，输了友谊，耶稣也不喜欢啊。但不管怎么样了，我们要小心，因为撒旦会用欺骗，那么他也会撒下仇恨，撒下猜忌、怀疑、嫉妒啊，这一些都是他的伎俩。你要是知道了这些伎俩，你看清楚了以后，你就不会被骗了。所以现在外星人，哇，外星人一直是很夯的这个题目哈。你看到科幻片哦，一直在讲外星人、外星人、外星人。可是，真正那个骨子底的这个信息，就是说，这个神创造的这个有瑕疵，怎么会有外星人啊？这外星人从哪里来的？所以就会产生对神的怀疑啊。所以我个人认为，那个就是邪灵的招数，很容易的让众人迷惑。OK， 好，还没有什么问题。
老师，
hey，
那会您提的那个2087，我那会没听清楚，那个是什么意思？2087的那个？
哦，2087就是2087，就是因为1967年啊、圣殿收复，所以过120年就是2087，因为120年是人可以活的日子。所以说人的那个世代加上1967就是2087了。这样理解吗？
OK， 那他这个和那个以色列第三圣殿的那个建立那个没有关系是吧？
以色列的第三建立没有关系，是因为什么？因为圣殿收复。因为圣殿收复呢，他们以色列人的传统历史上来讲说，我真正的复国是收复圣殿，因为没有圣殿就好像没有以色列国一样。所以他们算的时间要从圣殿收复那天开始算，那才是他们真正有以色列复国。对他们比较严谨的犹太人来讲，那个才是真正的复国。 OK，
所以是那个意思是说犹太人他们认为2087弥赛亚会来吗还是怎么样？
不是，这我个人的推算，就是说，因为一个世代120年最长嘛，所以如果按照这个，如果说大略的时光哈、哦，大略的时间，那耶稣应该是2087年以前会回来。如果按照那句话说，这世代还没过去，这一切都要成就了。 那一切成就就是人主来了嘛。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OK 啊，老师明白了。
OK， 这是我个人的推测，不是犹太人的推测，是我个人的推测。耶利亚，你还有没有问题吗？
就还是那个童女的那个，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就是说，这十个童女就好比是我们每一个就是就是每一个在服侍，已经在服侍的一些人，然后在服侍当中可能因为各种的问题啊、软弱或者是其他因素，然后就停止了服侍去做别的事情了。
嗯。
然后就好比五个童女睡着了、
嗯，
然后那个半夜呼喊的那个人呢，就是神差来的，比如说先知那样的来。唤醒这几个人，
嗯，
然后说你该服侍了，但是他们发现没有油，也就是他们这段时间没有在敬拜神，也没有在研读神的话，也没有在专心的来为自己的生命啊各方面的补给，
嗯，
也就是生命停滞了，
对，
然后所以那个没有油。
我讲
从另外，
我先讲好了哈，我们在读。耶稣基督讲的比方比喻的时候 ，OK， 千万不要把它属灵化 ，OK， 因为比喻比方它本身就是一个信息，它所着重点的就是从这个比方当中表达它要表达的事情。那我们往往发生的一个解经的错误，我讲错误哈，因为这个东西。几乎所有的神学院都会讲，那就是说你对于比喻的东西，你就把它当比喻来看，千万不要把比喻的东西一节一节、一个字一个字的来看，因为那个会给你很错误的引导。比喻就是比喻。他所要讲的就是这个十个童女，有一个五个聪明的，有一个愚拙的。这愚拙的就是没有预备，不是像你讲的说，哦，他们可能因为服侍太累啦，没有好好敬拜啦，没有油啦，啊，就变成他们的问题了。那不是他们服侍太累或怎么样，这个根本不是耶稣基督要表达的。耶稣基督要表达的就是说，你是做童女的，你是在为新娘的点灯照路的，你就是没有去预备油嘛，你就是这么一件短短小小的一件事情，你没有尊重主人的吩咐，没有做好你应该尽的责任，他要表达的是这个。所以如果你花时间去想说，哦，哪一个天使来了叫了一声啦，你啊服侍太累了啦，你没有好好敬拜啦，没有好好的膏油啊，啊你就被撇弃了什么，那糟糕啊，那真的是你会得到一些很错误的东西。我这样讲你明白吗？比喻就是比喻，千万不要用比喻的东西然后去一节一节慢慢细查，哦，这是什么意思，哦，那是什么意思。不是它整体性的要表达的就是聪明愚拙，然后你没有尽责任，耶稣就不认识你，把你踢出去。所以他要表达的是这个，不是在表达其他的，或是让你有一些五花八门的天马行空的那种的灵异解释，不是，他表达的就是这个。
哦，明白。
OK， 不要想太多。OK， 还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了。
哇，感谢主。好的，那我想我们今天也到这边了啊，时间有点晚，那耶利亚你就帮我们做结束祷告了，谢谢。
亲爱的耶稣，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来用你的话语来开启教导我们，使我们更好的来转向你，更好的来在你的身上，从你的本身来明白我们这条路要怎么走，从本身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该如何建造。主啊，感谢赞美你，也请求你给予我们更多的亮光，更多的从你而来的教导，而使我们从各样的 直直叉叉的道路当中回转向，回转向你所带领我们所走的这条正路上走。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在这个末世当中，在这个很多很多的嘈杂的声音当中，主要请求你分别我们，也请求你保护我们，使我们永远都能够听到你的声音，也使我们永远都能够认得你的声音，好使我们不被迷惑。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